然后呢，他是独当一面。他那时候开始学佛，学到最后呢，他发现到实在有必要要皈依，找一位好法师皈依。当时呢，他就到处找，在纽约到处找，找法师，开车一下子他就各个寺庙跑，去要找一个好法师他就皈依。这位朋友呢，他相当自负，他也相当有能力，所以呢，因此呢，从台湾能够把他派来这边独当一面，的确很有才干。他做的事情，当时做的事情相当大，所以说呢，他当时他说他要找个好法师呢，皈依呢，一定要是最好的。可惜呢，他当时在纽约找了好多年，没找到。最后呢，他又因为职务的关系调到洛杉矶去。有一天呢，他很高兴跟我打电话说他终于找到了，啊，我就恭喜他，我说请问是哪一位啊？他说的就是今天我们在座的上点下老法师，我说非常好，我恭喜他。事实上呢，老法师呢也的确是一代大师，他是天台宗45代的传承，那在说法这方面的确是辩才无关。我个人呢听过的讲经说法各方面的大高僧大德听的呢，讲经说法听的很多，但是能够风采跟那个风趣，还有就是深入讲经的深入浅出，能够像老法师这样的呢，的确是凤毛麟角。那菩提心基金会呢，今天非常高兴，也非常荣幸，能够为您请到老法师到这边跟大家说法，这也是大家的福气，还请大家珍惜。那现在我们就恭请老法师给大家开始。
晚上说话呀，有点梦话。我也是说梦话，因为我有时差。如果每天晚上，我现在已经睡着了，因为我到半夜才起来，12点钟起来，晚上睡得很晚。说我在车上一边坐一边想，我说这五天呢很难过，所以饭也没有吃，离了这里买一个包子吃了，饮饥挨饿，昏昏沉沉啊。我想我们总干事把客气话都说完了，我不要再说客气话了，耽误时间。八大眼角经啊，是一个释迦牟尼佛的一个弟子叫做阿罗律所请说的。阿罗律啊，在佛教里是天眼地狱瞎子。因为什么瞎的呢？听经睡觉，叫佛骂了一顿。后来他就发心呢，就不顺。7天呢，眼睛不闭，眼睛瞎了。瞎了，佛陀就感觉很抱歉，为了骂他嘛，他不肯睡觉，把眼睛弄瞎了，是教他金刚照明三昧，说不用眼睛可以见，就是因为他高兴睡觉，得到天眼通。那么他请佛呀，请释迦牟尼佛呀，说这个在家学到的一个能够觉悟的方法，佛陀嘛就说出了这个8种方法，这可以说是为在家的信徒啊讲的。那么这个八大眼角经的内涵呢，就是入世的精神，学习菩萨道，上求下化，发菩提心。你要想入世啊，那就得学着做人，学做罗汉不行，学做罗汉大难到时 各自夺门走，谁也不管谁。如果学弟子佛比罗汉高一点的，他紧紧的呀、啊、带着亲戚朋友出三界，如果是菩萨呢就不严了。比如这房子着了火，他把大家都救出去了之后他才走。所以啊，在家学佛的容易发菩提心，所以是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那么这部经啊，我们先把这个大云两个字解释解释。什么叫大云小云啊？小云不是小孩子，就是自私自利的叫做小云。发菩提心啊，帮助别人的就是大云。大云的条件呢，也就是观察自己的身世如同空花泡影。我想这个不用我详细讲，大家都会体会得到。我们在台湾呢，在美国可能机会少了，在台湾经常到殡仪馆去看朋友的呀，了解人生是无常的啊。如果你要到那公墓里去啊，我今天给你写个碑，显名题，明天你就给我写个碑，显名千古，就是这么回事。人生就是这么回事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问他的弟子，人命有多少时间？有的弟子啊说是啊，人命在呼吸之间，一呼一吸就没了啊！你看这个痰一卡住啊，气上不来的就完了。所以是、啊、把这个身世啊，把它看成泡影，功名啊、利禄啊，看成幻化。有的年纪老的人呢，退休了唉声叹气，说想当年呢，车水马龙啊，到如今呢门可罗桥，这个看不破呀。当年他不是找你呀，是找你的功名，找你的地位啊，与你没有关系。所以水月空花呀，大家看破一点。如果看破了水月空花，对于毁誉啊就不是一回事情。你毁谤也好，你赞叹也好，根本就不要往心里去。你把我们总干事开场白把我抬得很高，他能抬我，他就能够摔我。他的口齿好啊，我就害怕，我就怕把人抬、啊、所以是赞叹你，我们前生有缘彼此赞叹过。毁谤你，就是因为你比他的地位高，他放不下你，树大招风。如果你不如他，他不会毁谤你，他没有这么多的闲工夫啊去回放。如果这样子想呢，就自己呀、啊、可以安慰了啊。说希望大家回放，回放呢就是我比你们都高，你们才回放我。说这毁誉啊，看你淡一点。如果你要能够这样子啊，才能够看天下是一家，看众生啊是一身，天下是一家，什么中国呀、外国呀、黑人呐、白人都是一家。 众生嘛，与众生同体，有这种的雅量啊，才叫大人。光顾自己呀、啊，有我没有你，就是小人；如果有你没有我，应该是大人。这个做人呢，必须要灭绝人性的要点。人性有要点，要点是什么呢？贪、嗔、痴。有贪嗔痴抬不起头来的，说求于人者畏于人。我想求你，我就害怕，我就怕你。不求于人品质高，说这个做人的要点呢，就是贪嗔痴。那么因为做人的要点是贪嗔痴，佛陀呢就提出了戒定慧来对治这个贪嗔痴。修戒、修定、修慧，不过这个三无漏学最高的是开智慧，修戒也好，修定也好，那是方便的，目的是开智慧。另外一个名词就是开悟了，但是根据天台教官来讲呢，不开悟不能修止观。你不开悟你放不下嘛，止不住嘛，关不起来嘛。说修三止三观呢，条件要先开悟。开悟嘛，就是先修戒，守戒律，修禅定，是由戒而发定，由定而开智慧。说我们学佛的人呢，第一个要开智慧。这个智慧不是聪明，聪明啊，在佛经里面讲叫是四字变聪，八难之余。智慧是从里边发出去的，聪明是由外边进来。说这个人读书很聪明，那是外入的。智慧呢，那就是看破放下，这是智慧。但这些话呀，只能跟老狼讲啊，年纪轻的也许听不进去。不过各位也知道，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机会很多啊，不要因为我年纪轻啊，这个东西很难讲的，生死的事情啊，很难说。就是我们也有人性，我们的人性啊，要发挥到纯圣的境界。所以是法古今完人，效法古今的做一个完人，不要做一个不健全的人，要达到这个圣的境界。达到圣的境界怎么样呢？第一个要戒杀，不能杀生，不能吃荤。你又想救他，你又想杀他，还想吃他，这个说不过去，很矛盾。这第一个要戒杀。在佛教里边呢，很强调这个不要杀生，好像还没有不要你吃，主要是叫你不要杀。这个杀生啊太狠，那你要证到罗汉果呀，你要种田地呀，这个虫子啊都会离开你好几尺。因为我们不是罗汉呢，你周身跟虫子的臭味差不多，它不离开你，它还偏偏呢趋炎附势跟你在一起，一个不当心就把虫子给杀了。佛经里讲人来鸟不惊，我们 一来鸟就跑了，是不是？鸟一看，哎呀，杀者来了，杀气腾腾。这种黑，哎，我们这个会长在不在啊？这个黑光啊，这个黑光，这个鸟看得到。我们有时候放金光啊、黄光啊、金什么光啊，我们是放黑光，就是臭光。因为光是里边清净的才放白光吧，光是里边放出来的，里边是大便桶，怎么能放出好光？这个里边那个小鸟一看，哎呦，这个杀者来了，赶快跑。如果我们里边有戒定慧啊，人来鸟不惊，我想这个是事实，不是理论。那么应该怎么办呢？就是循佛法的开展，把你的人性开展出来，人性埋没到里边没有显出来，把这个人性用佛法的观念把它开展出来，消灭这个里边的兽性。我想人性兽性各位要知道，兽性就是心黑手辣，就是兽性。那么用佛法把你的人性开展出来，然后把你这里边的不健全的兽性把它消灭了，然后再开显本有的佛性。注意啊，三个阶段：人性、兽性、佛性。人类的主宰是人，不是神。我想自己的刀把自己拿着，不要把刀把送给一个神，自己主宰不了，这个是太差劲了。自己做的主，不必叫什么鬼呀、神呐、来主宰你，倒没有办法说磕头作揖啊，在这个佛前的嘀嘀咕咕的，用不到。做人呢，所以是佛陀跟阿难讲说，你做人做善事，不怕来生受罪，只要心善良，来生的事情不要管它，如是因得如是报。在我们数千年来的这个学术思想发展起来都是在因，五千年的文化都是讲先道，孔夫子是怪力乱神，他不讲的，完全叫你怎么做人。说孟子讲啊，民为贵，君为轻，还是在民权思想、民主思想。君权过去了，神权也过去了，人都跑到月球里去了，还有什么神呢？什么这个嫦娥奔月这套东西也讲不下去了。所以是在五千年的文化传下来，完全是一个人做人。不过后来根据东西文化的混合有点出入，东方西方，中华的文化呀是讲人道的，印度的文化是讲心道的， 像心。你比如我们拿这个美国完全讲物道，讲物质科学发明，无论你是人道也好，心道也好，物道也好，这个三方面混合起来一个中道。所以你不能说啊，我是讲人，我反对你这个科学的物质，这是落伍了。我们是讲人道，反对你印度的心理的思想，也不对了。说现在是融合了中华的文化呀，变作儒释道三家的思想。儒是讲人嘛，道家嘛就讲物，佛教就讲心，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。释迦牟尼佛最初降生的时间呢，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。注意，这个我是大我，不是小我呀，不是你我他的我呀。所以啊，孔夫子讲物我同根，万物与我是同根生。佛教讲的生佛平等，道教讲的天人合一。所以他这个我呀，应该是与万物一样大我的境界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扩充我们的心量，真正学佛的呀，就扩充自己的心量。所以佛陀降生啊，教化众生第一个先决条件呢，叫你亡我，叫你把这个小我亡掉，看大我，不要看小我，亡我。因为在佛教里边的思想，这个我呀，就是烦恼的根本。没有我，没有烦恼；没有我，就没有生死。有了我，才有生死了；有了我，才有烦恼。这个我，就是要先断我。讲是容易讲了，做很难做的。除了成佛啊，你做罗汉也没有断我了，做菩萨还是有我了，成了佛了那真是啊，佛光普照。所以在这个中庸里边讲啊，孔子说思知人不可不知天。你要知道一个人呢，你不能不知道天理。天他是讲天，不是天上人间的天。天者理也。你要了解，我们现在也这样，交个朋友说交人要交心嘛，交花要交根嘛，必须啊彼此了解。所以在佛教里讲心心相印的意思。不过你要不了解这些道理啊，如同管子讲啊，与人相处而难得也。不要说一般的朋友，夫妻要相处到一块儿也不容易，吵吵闹闹，今天要离婚，也会有的。与人相处而难得也，这个人他有人性嘛，各个种的人性不同，说处在一起呀，那真是要大人大量，否则的话呀，真正不好处理。我想我讲这个东西点到为止，用不到详细讲，我想相信你们都知道，这是解释这个大人
那么这部经呢是佛说的，佛说的经啊，在我们天台宗讲经的规矩都要先讲五重宣义，五种重重无尽的道理，先把这个题目解释开了，下边不讲都可以都懂了。你们讲妙法莲华经那个妙字，九旬谈妙，光讲了一个字讲了90天，就这个题目啊，题目就是中心思想，你把题目搞通了，那下边的正文呢，正文就是解释题目的。这部经啊，以这个引法为名，佛是引，八大眼角是个法，它的名字引与法合起来讲，佛是引呢，不是神呢，是而且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佛的，因有佛性嘛，所以是以引法，法就是觉悟了啊，八种条件觉悟就是法。以这个本觉的法身清净实相为品，本觉本来是觉悟的，迷了不觉了，然后遇见善知识又开始觉了，叫做实觉。开始觉了，那就有见次了，有信解横证的这个见次。所以我们佛教里讲啊，不拜偶像，在金刚经里讲，凡说有相皆是虚妄。我们对着释迦牟尼佛也许拜观世音菩萨，不在偶像上去。所以我们呢，能理所理性空寂，能拜的是我，所拜的是佛，最后都是空的。我是能拜的，是四大皆空。哪个四大呢？在佛经里讲地水火风了，我这名词大家都知道了。但是在一般经典里讲四大不是这个四大，地大于此，于此啊，顽石不化，跟大地一样坚固的。我想我讲述一个，下边你们应该猜得到，水大，贪心，这个贪心泛乱起来，什么都要。好像我从前讲故事的时候讲的那个，这个一个小孩看着吕洞宾呢，点石成金，但是我点一块石头变成金给你好不好，他也不答应啊，他可能你嫌我这个小了，我再点一个大的，他也不答应。他说：“那你终究要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想要你这个手指头。”你这个手指头点嘛，我拿回去也可以点。我要你这个金子，我何必这么麻烦？贪心呢，连小孩都在贪。所以是觉悟啊，四大要看破。地水火，我想大家知道是烦恼，是这个嗔心，嗔心说一念嗔心起呀，百万障门开。你像怒发冲冠的时候， 和尚不会冲冠，和尚没有头发，有头发一发的可以就头发都竖起来了，身心呢眼睛也红了啊，饭也不吃了，也饱了啊，把东西也摔了。但是我看见很多人他不摔这种瓶子啊，摔铜瓶啊，铜瓶啪一摔吓唬你一跳，结果摔不坏的，这个摔坏了不是要自己买吗？所以说贪心、嗔心、痴心、风大是业力，这个业障跟风一样，轮转呢，这个业的力量啊能催你呀、啊、团团转。这就是贪嗔痴业这四大能里面，要把它看空。但有种种说法说我们显教的拜佛呀，好像是很啊，拜下去嘛要等一等再起来。我听说这个密宗啊，拜下去也不能，时间不能等得太久，是不是这样子我就不知道了，等得太久会下地狱，是不是这样子讲？是他们跟我讲的，我因为我是不是就这个中国这个八大宗啊各有说法不同。你比如我拿那个谁，这个提婆达多，他专门管给释迦牟尼佛作对，他说牛奶不能喝，释迦牟尼佛提到喝牛奶了，他说牛奶不能喝啊。我们出殿穿那个衣服都是福田衣，把的把一条一条裁掉了，他说这衣服不能裁，裁了就不对，应该穿整块布。这反对的种种说法不同，说我们下边在判教上，我想可能会谈到这个问题。以觉悟圣道进取菩提为他的宗旨，我想这个孟川老法师专门讲的菩提发菩提心呢，我想你们一起听到了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他参学了五十三个善知识，这五十三个善知识啊，男男女女好好坏坏都有，无论到哪个善知识那里啊，他就问说我已经发了菩提心了。什么叫菩提心呢？觉道，我觉悟了，我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但是不应该不知道怎么做。发心容易，做就不容易。发心突然间发起来容易啊，能够持久就很难。但是你要找到那个做的方法更不容易。那么每一个善知识啊都给他讲应该怎么做，都他说我自能知道这一行，比旁的事情我不懂。所以他学了五十三个做法，最后普贤菩萨教他十大愿望，你就要这样子做。我想十大愿望大家都知道了，一者礼敬诸佛，二者承赞如来，三者广修供养，四者忏悔业障等。你发了菩提心了，你就要根据普贤菩萨教你的那十大愿望做。这一部经啊，以普济一切，悉与大乐为它的作用。我们一般讲慈悲了，慈能与乐，悲能拔苦，与乐拔苦， 给他的快乐不分亲疏，不论我跟你有缘跟你没有缘，一律平等。你比如说法会马上有人来，这是比喻啊，你们不要想，不要认真啊。分苹果一人一个，或者是哎，你跟我是朋友，我给你挑个大的啊，你跟我不对，我给你挑个小的，甚至给你挑个烂的，这就不对了。一律平等。你比我们从前住丛林呢、啊、过堂吃饭呢、啊、那个行堂司啊，拿他一大桶菜，那个菜要是打上堂斋只有几块豆腐粉条，你都看不见，丛林很苦的了，说我一餐能吃六碗饭，没有菜嘛，饭吃多了害得我有糖尿病，到现在五十几年了，糖尿病啊还没有发作，一发作就翘了。行堂离到你面前以后，哦，林碧莲呢？啊，我跟你很熟，我挖呀挖了几块豆腐给你吃啊。如果看到旁人，他跟你不认识，这个汤汤水水就给你摆了，这是有分别心，这不叫做慈。慈啊，就是无缘，不管你有缘没有缘，一律平等，就叫慈，是无缘大慈，平等大悲。悲，慈能与乐，悲能拔苦嘛，拔你的痛苦，拔你的痛苦，不要高高在上，应该用互助的精神。互助，我现在帮助你，将来你会帮助我啊。或者讲这是立足点的平等，人性是平等的。如果你高高在上，我可以不接受你的救济，可以。如果大家彼此互相帮助，这是悲，叫大悲，无缘大慈，平等大悲。这部《八大圆角经》啊，它所讲的无常、无我。了解一切都是不长久的，一切都没有我的，所以在一般经里讲啊，哪样是你的？房子是你的，一把火烧成灰了，衣服是你的，小偷一偷就不是你的了，是不是？你看我现在穿一个旧海青，我那新海青叫旁人给偷了，这很现实吗？什么是你的？身体是你的，阎王叫你三更死，绝不留人到五更，身体也不是你的。是真正要找到是你的东西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找到我了，什么我呀？性相平等，生佛不二，那个东西丢不了，佛性。庞居士讲啊，是夜夜抱佛眠，朝朝还共起，每天晚上抱着佛睡觉，这个佛不是泥塑木雕的呀。你不要把你回家把那个佛像抱在身上，那个睡不好的啊。朝朝还共起，每天早晨跟他一起起来，说佛在心中坐，始终不离开你左右啊。这个是靠得住的，丢不了的。你上天他也跟着你去，你下地狱他也跟着你去。所以真正的我呀是佛性。华严经呢是讲一经法界的，当然 八大眼角经不属于华严师，不是在华严师讲的，华严讲华严没有听众，天上的月亮没有下来，水里的月亮也没有上去，42位法身大士正道法身的菩萨不动即场，心不动，心不动那是功夫了，你才能有资格听华严啊！你心动怎么能听华严？但是八大眼角经心在动，心在动当然不是华严师。在偏那种五十八教五十第一，释迦牟尼佛说华严三七思维，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就想入涅槃，他一想众生难度，这个搞不得，度不好叫众生给度跑掉了，想入涅槃，那么天人呢就在空中要讲话了，过去的佛都用方便，所以真正讲经历都要用方便，不用方便不能讲，所以他才说法49年，谈经300余会，都是两个字方便，或者说一句老实话，空拳哄小儿，到最后啊，哎，飞了，什么都没有。最初嘛，他一点一点呢，来引导你进入佛门，证到罗汉。啊，证到圆觉，证到菩萨，最后都否定了。他说方便，说方便有多门，归元无二路。方便的门很多了，到最后还是一条路的。说在偏论中讲这个说华严是三七，说的就是三七思维。那么显首宗说华严说是二七思维，这都在判教里的话。华严经很多，大家以为哎呀我念了华严经了，其实奉劝各位不要太好高骛远，你看不懂，你念了一辈子你也抓不住，你还不如念那八大眼角经，从浅来，一点一点进，不要贪多啊！我要念过华严，要念过法华，不灵哦。你在法华经，你要不看尽三部去，这部经你就不懂。等于我们下棋一样，下棋你得看准三部，你才能赢棋。你一步都看不准，你怎么能赢棋？说大家不懂，说如聋要哑，罗汉在座都听不懂华严会上，因为罗汉呢是在入院度五比丘之后才有无罗汉，这个华严的这个最后啊入法界品呢是在鹿野苑以后说的，说讲罗汉在座如聋要哑，有眼不见舍诺声，有耳不闻圆顿教。那么佛陀一看没有办法了，说引尊特贤乐英，先以欲购迁，后令入佛寺。佛陀最初讲法就把他自己所证到的境界拿出来，华严听不懂，他现的身见不到，说把他自己所证的境界拿出来，就等于我们在学校教小孩子似的，把你所学的高层次的拿出来讲个听听，不行，一定要是用这个低层次的慢慢解释给他听，比如把一个字啊分开分成两个字，比如好嘛，我无所谓。
父子合起来就是好，
我还是这样子讲的，这是半字教。所以有很多证了罗汉果了，二十年出分，修了二十年才证罗汉，在窝寒数二十年，花眼3个7天，证了罗汉了，结果是到了方等会上，有紫青没有亡，我指法指没有把它洗干净，用帷幕居士的嘴呀、来呵斥，谈天赐小，看大包圆。不过讲这个，可能你。